大家好，我是马思固。最近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很多的国家，统治者最稳固的基本盘往往不是那些真正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们？统治集团很容易就因为分赃不均反目成仇了，就像习主席和张又侠。而针对习主席忠心耿耿、热泪盈眶、主动替伟大领袖党和政府解释、辩护、愤怒、出征的，恰恰是那些最没有权力、最容易被牺牲、甚至是最常被轻松收割的底层民众。本期节目我想向大家报告，试着呢开启一个新的栏目，叫做马思库的录音带。我们试一试，试一试啊，用纯音频的形式和大家更高效的分享我日常生活当中天天的这些天马行空的思考，做一些呢不适合配视频的长节目，每次分 AB 面，就像霍梅尼当年在巴黎郊区的小屋里录的那些录音带一样，所以我们叫马思库的录音带。比如说第一个录音带就是我在回家的飞机上睡不着觉，胡思乱想了十几个小时的习近平基本盘们的十大迷思。我们先说第一个迷思啊，我认为基本盘的首要迷思就是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存在一种幻觉，我称之为中产幻觉。上期节目我说，我在巴黎看到了很多难民、黑民，黑在欧洲，结果几年呢就黑洗白了，实现阶级甚至是文明的跳跃。但我也很好奇啊，中国这些在家啃老没有出路的基本盘们，他们为什么不来呢？下边有一个高亮的回复，大家可以去看啊，说的非常有道理。大哥说自己是一个移民十年的老巴黎了，国内的中产阶级富起来之后，可以坐享国内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低人权优势，没有迫切的必要移民。基本盘呢，看到这种中产以后，他产生幻觉了，觉得自己也是中产了。欧洲国家保护低端人口的种种规则和手段，明明是有利于他们的，但他们呢却最拒绝移民。下边还有个大哥总结的更好啊，就一句话，说真中产现实上国内比国外生活的好，基本盘在意识上在国内比国外生活的好，说多好啊大哥。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说过，习时代的共产党是活学反用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他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怎么奴役人的手段都通通学到了手，反过来呢再奴役中国人。基本盘的这种中产幻觉，这种对自身阶级身份的认知偏差，其实就是马克思说的虚假意识，指的就是统治阶级通过洗脑让被统治者误以为他们的利益和统治者是一致的，从而避免阶级觉醒，避免推翻统治者。习时代的共产党不就是这么做的吗？一方面反复输出美国的什么斩杀线、欧洲的难民泛滥、社会崩溃啊、政府都破产了这些负面的景象，让普通人看了以后就是会产生恐惧的，就像朝鲜人都觉得我们中国人水深火热一样。另一方面，他彻底屏蔽了欧洲福利国家对所谓低端人口，也就是这些国内基本盘们同样的人啊，他的保护机制，比如说严格的劳工法、社会的保障体系、人权的救济等等。最牛的是什么啊？共产党竟然让这些基本盘反而认为那是养懒人，出现了罕见的逻辑错乱，认为让难民住在街上是不文明的。蔡奇同志把低端人口清出北京，刺刀见红，反而是文明的了。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生活的并非人间，是吧？平心而论啊，西方那些保障穷人的制度本应是最适合普通人实现阶级跃升和权力跃升的环境啊。但是在中国你不能这么宣传，因为那些制度代表着高人权、高福利，这对共产党现有制度是存在取而代之的可能性的，会直接威胁共产党依赖低人权优势，比如说廉价劳动力、工人不能集体谈判的这种薪资，以及高压维稳等等方式搞贸易顺差、维持经济增长幻觉的那个伟大事业。基本盘们才反而成了现在反对西方最激烈的主力军了，他们在意识层面死守国内就是比国外好，这种自我欺骗甘当中共最稳固的基本盘，求锤得锤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克强总理曾经在2020年的两会后说，六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块，当时很多基本盘都骂他啊。其实呢，他这个数据是源于国家统计局2019年的住户收支调查数据，当时他们把全国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每组都是 20%， 其中的第五档也就是低收入组月人均收入低于1000块， 中间偏下的第四档收入是略高于1000块，总计这两档是40%的人口，也就是6.1亿人，是1000块钱左右。所以说呢，他说的这个话是有理有据的。我们当时根据李克强指出这个数据进行过测算了，结合那个 OECD 的标准定义一个国家中产阶级有多少的标准是可支配收入是中位数收入的60%到200%，这是最常用的中产定义了啊，因为它避免把边缘群体计入嘛。中国的中位数在李克强讲这个话的时候是月收入大概是2300块钱人民币，那么计算下来中国的中产下限是月收入1377元，上限是月收入4590元，这个收入啊，就是中国政府口中4亿中产的收入标准了。当然实际上也没有4亿啊，大概是10%到20%，也就是1-2亿人。如此低下的收入还要负担房贷、车贷、教育、医疗、养老，还都不是免费的，他们就被牢牢地绑定在了债务的链条上面。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很会搞的，他先通过社会的教育和宣传把买房塑造成成功的象征，我在这个城市买房了就说明我在这城市混得不错，而且结婚也要买房，买了房呢就能锁定你的流动性了，然后用996内卷再去消耗你的精力，榨干你的每一分价值去还这个房贷。我们伟大的党这些既得利益者们啊，套路之深居然能让基本盘们相信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了，并为真正的既得利益者们摇旗呐喊说，难道你没有看到以前我们都快饿死了，现在都吃上饭了吗？可说这种话的人你算个啥既得利益者，他们只是暂时还没有来得及被收割的韭菜而已，随时都可以收割你。因此中国的中产才是世界上最经不起折腾的中产了，他们不占有任何可以持续产生价值的生产资料，所谓的财富全是债务。事实也证明了，在习近平的暴政之下，稍微经历了一点点的经济波动，中产就立刻反贫了。我说这话有点残酷，我知道啊，但这是血淋淋的事实，事实残酷，陈述事实的话才会让人觉得残酷。党和政府想不残酷，那就去改变事实啊，而不是解决掉陈述事实的人啊。其实历史上有很多威权或者说后威权的政体，比如说在拉美啊、东南亚国家，都用过这个中产壮大的叙述来换取过基本盘的服从，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是吧？换取顺从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你要让员工感恩。这也就说到了基本盘的第二个常见迷思，没有党我们中国人还在吃草呢，现在的幸福生活全靠党的恩赐。大家都知道这个汪洋说过，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知。那他作为封疆大吏党的干部，居然敢说这种基本盘看来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底气是什么呢？底气就是共产党自己都已经多次承认了，改革开放40年来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滚一边去放管服才能有摆脱贫困的后话。这是后来在李克强力主之下18届三中全会被写进决议的，没有市场化、私营化、全球化，你们这个党再那么坚强领导下去，草都没得吃了，我们只能吃土了。小平同志当年说，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要问姓社姓资。我们仔细品味他的这些话本质是什么呢？老人家作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不便名言，隐含的意思就是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的权威向市场的力量低头了，党没有搞成，还是赶紧搞市场经济带我们摆脱贫困吧。习近平现在都反过来了，他说党是领导一切的，那就是反过来把40年的市场红利、40年的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这时候倒打一耙，反向收割成了党的恩情比天大呀。这是什么呢？其实还是马克思说的，让被统治者产生虚假意识的老套路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社会心理操纵、治理套路之深，是远超江湖时代的。基本盘们现在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有了点钱，都是习主席皇恩浩荡呢？还不是被党的机器在心理上给控制起来了吗？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做系统正当化理论，就是如果政府操作得当，社会的弱势者、受害者不但不会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起来反抗，反而会成为最卖力的维护不公体制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身处底层的基本盘们每天是备受压迫的，为了减少对压迫、对不平等待遇的焦虑和无力感，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就会在潜意识里主动美化现有系统，把自己的压迫想象是正当的，把压迫自己的系统想象是正常的。我受苦是正常的，是必要的，苦尽才能甘来嘛。通过把压迫自己的人和系统正当化，的确能带来令人暂时身心愉悦的心理安全感。即使我很穷，但我至少有党在保稳定啊，不会像欧美的人民富且混乱着。李克强当年说六亿人月入一千块的幼稚之处就在于，他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是在为这六亿人鸣不平，但骂他的恰恰就是这六亿人。都不要说那个时候了，现在经济更差了，这六亿人里不还有大把人在说啊，没有习主席除掉了李克强、汪洋这样不干实事的团派，你们就要被团派给害死了，就要天下大乱了。现在农民养老金增加了20块钱，那多亏习主席为我们主持公道啊，必须跪谢天恩。在他们这种雷霆雨露俱是天恩的逻辑之下，一切自身奋斗的成果都会变成还原来欠党的那个债。我本人就听过这样的话，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你生下来就是伟大造物主的恩情啊！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哪有你呢。我再多啰嗦一句啊，改革开放30-40年来脱贫致富是不是党的恩赐，归根结底是一个归因问题。我们看中国的新闻最通用的一串前摇，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又干成什么什么事了，终于又长高到1.37米了，这就是在潜意识里给你归因。我之前看过一个研究讲的有一定道理啊，说这种操作潜移默化最终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中国民众往往认为好事都是党中央坚强领导造成的，坏事呢都是地方政府或者是我自己胡作非为造成的。现在很多人看地方债不还是这个思维吗？这种我们称之为不对称归因还会延伸到什么呢？延伸到我富起来多亏是党的领导，我穷了呢都是我个人不努力，都是外部国际环境恶化，不要给我党泼脏水啊！基本盘的这个逻辑简直无敌了，可以让我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立体防护了属于是。用同样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我们还可以解释基本盘们最常见的第三个迷思，他们喜欢高呼中国人是需要被管的。我觉得这也是在习时代他们被共产党 PUA 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症状。他们之所以产生这个症状，还是刚才说的系统正当化的那一套理论。当人天天要被管且无法摆脱被管的时候，人就会逻辑自洽，中国人是不是天生就应该被管的，或者是国情需要我们被管的，所以我们被管是应该的。这还是人类趋利避害保护自己的天性所致。尤其是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这些基本盘们啊，很容易就会在政府的引导下把这种原本无可奈何的服从转化成自己的理性选择和民族美德了。政府呢套路他们，让他们这么一想，基本盘生活当中的那种无力感就被完美的化解了。不是我们软弱，而是我们中国人就该这样。什么自古以来民族美德，什么民族美德呢？荷兰以前有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很有名，叫霍夫斯泰德，以前在 IBM 搞这个企业管理，其实就有点像研究怎么系统性的科学性的 PUA 员工啊。他发明了一个跨文化的各国文化维度测量框架，6个维度，其中一个呢就是权力的距离，意思呢就是用来衡量一个文化群体对权威的接受程度。世界各族人民的平均值是55左右，东亚民族呢稍微高一点，60左右，美国低，它是40，中国是多少呢？长期稳定在80，属于是极高极高的范畴。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普遍崇尚权威，服从权威，你玩命虐他就得了。因此在中国，古往今来的老百姓都认为没有强权就会乱。我以前百思不得其解啊，没有强权和这个乱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老师不在班上打孩子，孩子就必然会乱来吗？后来才发现，他们这个逻辑里有个关键条件没敢明说，如果非要挑明的就是中国人素质低，因为中国人素质低，所以没有强权管着才会乱，这是该逻辑成立的前置条件，也是唯一的前置条件。我们不是人，我们是贱民，我们无知，我们龌龊，我们肮脏等等，这些概念都是千百年来的中国皇帝士大夫阶层长期灌输给我们的概念，不然怎么凸显他们的高贵，需要他们来管我们呢？以至于我看到很多的中国孩子都留学了，到了国外了，家庭条件也不差吧，还是显得非常的自卑，非常的不阳光。因为这种自我贬低啊，是从小通过学校教育、媒体宣传，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反复强化的，导致他时时刻刻有一种不配得感。我后边再说这种不配得感啊。我之前说，现代社会的政府更像是一个物业公司，然后就有几位大哥言辞激烈的骂我，说政府怎么能是物业公司呢？政府应该是领导我们的、管理我们的一群精英呀。这些人啊，真是没救了啊！政府要是永远比老百姓聪明能干，那你怎么确保他们不会有一天反过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加害于百姓呢？靠他们没有道德瑕疵的自律吗？难道这个其实也是现代政治解决的核心问题。民主政治不是单纯让你投票而已啊，投票只是个工具嘛，目的呢是通过类似投票的一系列工具防范政府加害于百姓。因此啊，基本盘们是因为逻辑混乱才会主动要求被政府加害的，要求政府来管他们、虐他们，比如成龙是吧。但大哥，你也是个人啊，为什么非要相信别人管你比你管自己更加有效、更加高效、更加舒服呢？说白了，成龙这路人的心理暗示还是我不是人，我是贱民，所以我需要被管。也正是因为基本盘们觉得自己是贱民，自己不够好、不够强，所以才会对习近平的强国叙事那么依赖。这就说到了基本盘们的第四个常见迷思了，我要强国，强国有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自己的利益不值一提。我之前回国的时候就发现啊，很少见到有当官的天天高喊爱国爱党的，可能人家也是看透了啊，孩子都送到美国去了，自己在国内呢不如想点实际的。但基层公务员或者说是半体制内企事业单位的，普遍对西方有着非常强的提示，对强国叙事有很强的依赖，好像国家强了他才强似的。再给习主席30年时间，我们一定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不是，他成为世界第一跟你有个屁关系啊！而且这些人吧，他喜欢强调自己在半体制内里的那个高贵身份。这种情况我甚至在很多非体制内、装体制内的人身上也发现过。比如说我有一个在地铁公司工作的初中同学，他一开口啊都是什么民族崛起、东升西降，还给我看他买的那个最贵的那个华为手机，说都超越苹果啦，如何如何，孟晚舟让中国人扬眉吐气啦，如何如何。我都懵了，我说人家家的买卖做得再好，跟咱有啥关系啊？你跟着自豪啥啊？我觉得不如关心关心你自己的工资为什么那么低，为什么还要靠啃老养活老婆孩子的事吧。或许自己不够强的人，惯性就是会从民族、从国家，甚至是从他人、从邻居家那里寻找一些替代性的另一个自尊吧。习近平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我们看他先是突出中国百年屈辱的这个叙事，然后呢，再把屈辱转化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集体荣耀。这样一来，基本盘们这些个人不够强的挫败感，就能通过国家强起来的叙事得到补偿了。我的国家牛叉，我就跟着牛叉。我之前还遇到一个极端案例啊，几个留学生打架被抓起来了，其中一个孩子呢是我在国内的一个认识的人的他孩子，所以说呢就麻烦我去警察局捞他们，给他们找律师。这个孩子他见了面就跟我说，他们打洋人小孩是为了百年前的清朝人报仇雪恨，讲着讲着啊还把自己给讲哭了，说什么我们国家的强大了，不能再受屈辱了什么。我说你他妈都哪儿跟哪儿，少爷，八国联军里边也没有澳大利亚。主要是如果你非要让他说中国强在哪儿了，我想多数啊他都会说基建狂魔的那档子事。 我这次出差就遇到一个中国来的大哥，号称是什么专家啊，但是英文也不太会讲，我们都是华人，我自然要带着他一起的嘛。但我后来就发现，在大哥的眼里，巴黎的一切都是不如中国的。哎呀，这里怎么这么烂，哎呀，那里怎么那么落后，我们中国都如何如何了啊，高铁四通八达，高速单向32车道，飞机场一口气就建68个。我听了几天之后吧，最后是实在听不下去了，我就对他说，我说中国最早的铁路啊，都是殖民者修的，因为他们要把在中国掠夺的东西都运出去卖钱，难道清朝人会对他们修铁路感恩戴德吗？引以为傲吗？况且殖民者修铁路还是用自己的钱呢，共产党在国内包括跑到国外去给非洲人巴基斯坦人当基建狂魔建桥修路，用的那可都是中国纳税人的钱啊，这都是未经你同意花出去的钱啊，却没有优先花到你的医疗、你孩子的教育、你老人的养老上面，难道这个真的是国家的进步吗？我这人的性格就是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内痛输出之后，后边还是非常后悔的。因为有一天我们在超市买这个喝的，我在付钱的时候就看到大哥啊，他突然蹲下去捡地上的小票，我就很好奇说，我说你捡那玩意儿干什么？他说什么呢？他说单位给了日常的报销额度，这几天省下来没花，捡点小票回去报销出来现金，等于赚了好几千块钱呢。我一听是立刻崩溃瘫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啊。没有啊，不过心里确实是五味杂陈。大哥那你也是寒窗苦读啊，在国内至少是比上不足咱比下有余吧，但这日子过得却完全失去了读书人的体面，为了这点钱咱至于吗？大哥，这件事儿，我知道回家路上还一直在反复想，因为他让我想到了以前遇到的一些中国外交官，我以为他们那个时候的拮据只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但现在不都说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吗？怎么还是这德行呢？或许大哥看到的法国没有那么多钢筋混凝土堆起来的高楼大厦，但所谓强国、富国、发达国家，强就强在社会保障，富就富在藏富于民，发达就发达在对人的尊重，而不会逼着读书人要为这点钱满大街捡小票，脸都不要了。大国的公民不应该是这个熊样吗？当然我那个说得很过分之前，所以说呢，我觉得我是刺伤了他了。好在大哥呢，他长了我很多岁，没有跟我计较。那么话说回来，其实大哥也不算是共产党的基本盘了，他随时可以根据局势调整的，而且头脑深处我感觉还是清晰的，都是为自己谋福利的，不然不会去这个为了几千块钱还骗他们单位嘛。真正基本盘他们那套逻辑都是变幻莫测、神鬼压轴的，复杂且矛盾的。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是贱民应该被管，另一方面呢又叫嚣自己是高人一等的天朝上国，所以说他们在面对外国啊、外国人的时候总会有一种气，觉得哎呀，我被世界各国低估了、怠慢了，即使根本没有人怠慢他们。这个也就说到基本盘的第五个迷思，如果放在社会心理学研究当中就叫做集体自恋。我们都知道自恋往往是一个人低自尊的投射，越怕什么呢他越掩饰什么，你长得越丑才怕别人说你丑嘛？人家林志玲就不会自恋，没有什么自卑的，那我自恋个什么劲儿呢？所以基本盘嘛，是极度自卑导致的集体自恋。一般来说，某个群体他的自恋程度越高，对外就越容易表现出高防御性的、高敏感性的，甚至是高进攻性的那种态度。这在政治心理学领域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了啊，甚至有一些我看过有专门针对中国成年人的实证研究，说某些人啊，他们那种脆弱的集体优越感其实是需要不断通过外部验证来维持的。比如说经常搞一个什么中亚五国、亚非拉哥们儿、万邦来朝是吧，只要稍微有一点轻微的批评，甚至都不是批评啊，都会被理解为不尊重、不给我面子、我的地位受到威胁了，你这是对我们整个基本盘群体的蓄意羞辱，简称辱华。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会支持打嘴炮的战狼外交，赵立坚这种人才会一度在国内那么有市场。因为真正的弱者往往喜欢支持说话最狠的那个人，只有这样呢才能满足自己实现不了的那个攻击冲动， 强化我们终于硬气了那种快感，就好像我们看电影里边的太监都特别狠毒一样啊，主要啊还是弥补他们心理，哎，没有心理了，就是生理上面的那个巨大的缺陷。其实只有感到自己不行的人才需要通过一些别的什么东西，比如说强大的祖国来获得心理补全，因此也就形成了基本盘们国家利益至上高于我个人利益的扭曲排序。比如我上期节目说的，他们甘当廉价劳动力也要成就我党的低人权优势，说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国家竞争力，对美形成贸易顺差。但我发现这种义愤填膺的反美背后却隐藏着极其拧巴的白人崇拜、西方崇拜，包括习近平在内。明天的节目我们再接着说基本盘的十大迷思，避免另外五个迷思。